投资神国，李定武牧师主讲，第四讲，做个聪明的投资者。今天的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12章41到44节。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经文读毕。
今天我们思想一个主题，做一个聪明的投资者，做一个聪明的投资者。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的时候，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做那奇妙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一生用心来代表献给你，好像馨香的祭一样，直到天庭蒙你自己的悦纳。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人人都想做一个聪明的投资者，投资的目的就是要能够得到回报，希望回报能够大，而且希望回报能够有确据。如何用有限的时间、思想跟金钱能够做聪明的投资呢？有一天耶稣到了圣殿，在圣殿里面教导了门徒们怎样做一个聪明的投资者。他对着银库坐着，看着众人怎么样奉献投入库里面。他喜悦了一个穷寡妇，将他养生的钱都奉献了。这个穷寡妇按照耶稣的标准是一个聪明的投资者。为什么他是一个聪明的投资者呢？因为这个寡妇圣经上讲，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资在神国了。今天的信息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也就是说，基督徒当凭信心奉献，做神国投资，必定讨神的喜悦。允许我再说一遍，今天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就是基督徒当凭信心奉献，做神国投资，必讨主的喜悦。基督徒当如何学习做一个聪明的投资者呢？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马太福音第12章41节到44节里面，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出来，要做一个聪明的投资者，你必须有三方面的认识。第一方面的认识，要认识投资的对象；第二方面的认识，要认识投资的确据；第三方面的认识，要认识投资的回报。也就是说，我们做投资的时候要小心投资的对象，确定投资的确据，然后我们才能够期待投资的回报。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要做一个聪明的投资者，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投资的对象我们必须要清楚的认识，认识投资的对象。我们看圣经上面讲第43节，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也就是说，主耶稣说这个穷寡妇是一个聪明的投资者。为什么这个穷寡妇是一个聪明的投资者？就是因为他投资的对象对，这个穷寡妇认识投资的对象，他投资的对象是什么？他投资的对象就是神的 果。投资的对象决定了一个人的投资是不是一个聪明的投资，决定了这个人是不是一个聪明的投资者。我们投资的话可以从两个角度我们来看，来分辨出来投资的人。第一个角度我们看到的投资的人，就是一般这世界上投资的人，他们的投资的对象是什么？投资的对象都是一些暂时的一些事情，也就是说这些事情呢都会过去的一些事情。马太福音6:19这样讲，主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今天世界上很多的人，绝大多数的人的投资，他们的投资是世界上的事情，是一些股票，是一些金钱，是一些事业，是一些工作，这些事情随了一个变动就会过去，这些事情不是永恒的事情。今天让主耶稣的话语来跟我们中间每一个人来讲，那你知道怎么样做一个聪明的投资者吗？那你跟我怎么样来衡量我们的投资是暂时的还是永恒的？你跟我怎么样衡量我们是不是一个聪明的投资者？那一般衡量的标准我们都知道，就是可以用三方面来归纳出来，你的时间花在最多花在什么上面，第一个时间，第二个你的金钱最多花在什么地方，用金钱来衡量，第三个也就是说你平常的思想，你思想上想的最多的是什么。弟兄姐妹朋友们，你可以画一个表，用这三个衡量的标准，也就是讲时间、金钱、思想，然后你自己把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一切社交的活动放在里面，你看看一个百分比，那这个百分比你就看得出来，你是花在暂时的时间上多，还是你是花在永恒的事情上面多。一般人的投资的对象都是暂时的事情。什么是永恒的事情？永恒的事情就是不受这地上的影响，不受这时间的影响，不受这经济的影响，不受这个工业各方面发展的影响。我们看一下另外一种的投资的对象，也就是主耶稣所喜悦的。主耶稣在这边43所讲的，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你看在这边有一个相对律，在这个地方这一句话里面相对的一个名词是穷寡妇，另外是众人，表示说这世界上所有的人，众人投资的对象都是暂时的事情，但是这穷寡妇不一样。穷寡妇投资的对象，按照主耶稣的标准来讲，他投资的是一个不变的东西，是一个永恒的事情上。第43，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会他投下两个小钱也等于一个大钱，怎么会比这些财主们投的更多和众人更多呢？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主耶稣所看到的这个妇人，她是一个穷寡妇，是一个寡妇。寡妇是圣经中的一个主题，寡妇特别是旧约圣经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当我们一提到寡妇的时候，就知道神怜悯寡妇，因此从旧约里面寡妇常常的出现，先知们遇到寡妇，先知们怜悯寡妇，寡妇是需要这社会同情的人，是一批在这社会上没有声音，在这社会上一些穷苦没有依靠的这一群，寡妇是可怜的人，是旧约中间的一个对象。甚至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看到，有一次主耶稣带了门徒们，那高高兴兴的出了一个城，来到了一个城，这个城叫拿因城。一进这个城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件很悲哀的一件事情。那是什么悲哀的事情呢？那形容的时候，就是圣经上形容是一个寡妇。 而且他独有的儿子死了。所以讲到这拿阴城的寡妇的时候，独有的儿子死的时候，陆家在描写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寡妇没有出一句话语，只有哭，是沉默的。我想陆家在描写的时候，圣灵给他启示，让指出来，在描写这个寡妇的时候，没有一个祈求，没有一个埋怨，他是沉默的一个人，也代表了这个寡妇在这世界上是一群可怜的，一群需要我们同情的人。拿阴的寡妇，他唯一的盼望是他的儿子，他唯一的盼望独子死了，他没有任何的盼望。那同样的，在这个地方新约里面，主耶稣看到的这个坐在银库前面，看到这个头下两个小钱的，是一个穷寡妇，是一个寡妇，是一个可怜的人，是一个需要人同情的人。而且主耶稣在这边前面加上一个字，穷寡妇，可怜人中间的可怜人。有些寡妇是很可怜，没有丈夫，但是她并不穷，因为丈夫离开世界的时候可能留下了一笔财产给她。但是主耶稣讲到这个寡妇是一个穷寡妇，可怜人中的可怜人。耶稣夸奖的对象是这个可怜人中间的可怜人。那为什么夸奖她呢？因为这个寡妇做对了投资，因为她的对象对了，他投资是银库里面，圣殿中的银库里面，他投资在神的国度里面，他投资在神的国度是永恒的事情上。我们刚才所读的经节，马太福音六章二十节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里面讲，只要积聚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宅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弟兄姐妹们，让主耶稣教训门徒，教导门徒做一个聪明投资者的这一段，成为主耶稣今天教导你跟我做一个聪明的投资者。让我们的投资不是在那些暂时的事情上，让我们不像那几位财主一样所投下的东西，而像这一个可怜的人中间的一个可怜人，穷寡妇所投的，因为他投资的对象对，因为这个寡妇认识投资的对象。保罗，神默示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这样讲，贪财是万恶之恩，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今天有多少的华人来到了这移民的地方，他们说积聚财宝，他们认为只有财宝，只有金钱成为他们的力量，使他能够在这个新大陆里面站立下来。他们愁苦烦恼，为的是要积聚，为的要是要投资在这个地上的事情，而且投资在这些暂时的事情上。而且有很多更可怜的是他们的父母们，那他们把他们的父母们接来，他们的父母们从远东来到这个地方，非常的高兴，那自己也带了很多的资产来，那把自己的所有在远东的资产都卖掉，带到这边来呢，还是想得到这个地方的福利，因此把这些资产呢通通挂名在他的儿女身上。我不知道看过了多少他们把这些资产挂名在儿女身上，那当然儿女要做投资，儿女怎么做投资呢？最好的投资，中国人的世界哪里都是中国人的投资的最好的方法，他们认为是什么？买房子，买房子，买房子，买了很大的房子，买了很大很子。好，一开始的时候父母亲搬进去跟儿女住，住了不到多久的时候住不下去，因为这个主人是儿女，因此只好搬出来。一搬出来的时候，你投所有的投资什么在这个房子里面的，你拿不出来了。我不知道看到多少的父母亲含了脸泪来跟我们讲，牧师能不能帮忙，我讲我们怎么帮的忙，所有的金钱通通怎么投资在这个国度，投资在他的儿女的身上，名字挂在上面， 结果拿不出来，结果现在什么都住在老人院里面。投资暂时的事情上，弟兄姐妹们，做一个聪明的投资者，投资在神国上面，投资在神国上。我们看到主喜悦这样的人，有人说金钱是最好的奴隶，但是是最坏的主人。记得弟兄姐妹们，朋友们，金钱是最好的奴隶，但是最坏的主人。我们不能让金钱成为我们的主人，我们不能让暂时的事情成为我们投资的对象。你跟我只侍奉我们的主，一个主，你跟我应当把我们一切的献给主，认识投资的对象。这是做一个聪明的投资者首先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认识。我们再看第二方面的认识，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不但要认识投资的对象，我们也要认识投资的确据。这个投资对你我来讲有多少的确据？第43节，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第44节，因为他们多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一切养生的多投上了。这边又有一个相对律，我们看到在这边的一个相对律，马可这边写的是一个是有余，这些财主是有余的，他才都丢到这个银库里面。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所喜悦的这个穷寡妇，这寡妇是自己的不足，不但是不足，而且是养生的。所以我们看到这边一个对比，也就是故意的，马可放在这个里面强调了主耶稣的话语。因为这里有两个强烈的对比，在第一点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强烈的对比，是财主是穷寡妇，财主是在万人之上的，穷寡妇是低层，是没有人理睬，而且是可怜中的可怜的人，相对的。但是我们看到他们所付出的，他们所投入的，代表出他们投资的确据。那个财主他们是将有余的丢下去，但是那个众人看来可怜的又可怜的，是不足的，而且是养生的，把它投下去。因此我们可以在这边做一个结论，就像刚才我们在第一点做的结论，是投资的对象决定你是否是个聪明人。在这第二段里面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投资的比例反映出来投资的确据。我这边特别用一个字，是比例，不是金钱的多少。财主可能丢下去的是100块，也可能丢下去是5个大钱。那我们在这边看到的，也是圣经里面主耶稣教导门徒要让我们看到，是比例。我们的投资是按照我们有多少养生的余下来，我们有多少的积蓄积下来准备养生的那个比例，投资的比例反映出投资的确据。我们看这个寡妇，寡妇的确据，投资的确据，我们这边看到他投资的确据是强的，不但强烈，他的投资为什么是强呢？是因为是凭着信心的。寡妇投资的比例非常的大，我特别用了笔来算一下他投资的比例多少。允许我这样算，那呢，我的圣经上有注释，注的年度本圣经上有注释，讲到他两个小钱是多少钱，讲到的一个大钱是多少。两个小钱，也就是说这个小钱，一个小钱就等于当初一天工资的128%，很小的钱。所以两个小钱加起来的等于什么？2除上128就等于64/1的一天的工价，64/1一天的工价。那两个小钱就等于一个大钱。那我们来算一下，到底现在值多少钱？ 一天的工价我来讲，我把它是比较好算，因为底下是64嘛，我们就算一天的工价，最低工价嘛，我们把它升一点，8块钱一个钟头吧。好，8块钱一个钟头，你做8个钟头就88.64，88.64除上64，刚好1块钱。今天最低的工价他们没有8块钱一个钟头，所以我们就让他算最低的工价，今天是8块钱一个钟头，你做8个钟头，66.88.64除上64就等于1块美金，或者1块欧元，1块美金。这个寡妇投下去的是一个大钱，也就是2个小钱，投下去了1块美金。那我们看他投资的比例是什么？主耶稣在这边特别说，他是一个大钱，而且是一切养生的，也就是说养生的钱他只有1块美金，而且把1块美金投下去，因此他投到银库里面，他的100%丢下去了。弟兄姐妹，他把他100%的钱丢下去了。寡妇的投资的确据是比例是100%，也就是说他完完全全相信神国，也就是说他完全是凭着信心。寡妇完全凭着信心把他养生的丢下去了，100%丢下去了。今天这世界上也有像这些穷寡妇的。我记得几年前刚好我们的研读本圣经出来，研读本圣经出来之后第一批的时候，刚好我3个星期要到马来西亚去带领培灵会，那我还关照了印刷厂，讲合约上签名签订了，我写的一定要我回来看你印，结果这个印刷厂不守规矩了，这好像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家印刷厂，结果我一回来的时候他印好了，所以我不在场，所以我一打来一看的时候，油墨绝对不合乎我们的标准，因此要重印。重印他起先讲打印重印要24万美金，结果呢他送到老板上面，他们的大老板讲否定，就讲你们来告我，因此24万美金要丢在水里面。那呢我们已经预约出去了，我们有信用，那要印圣经是特别的机器，要再到另外任何印刷厂的话呢是6个月之后才能够上这个机器，那怎么办呢？那我祷告在神面前尽是祷告，怎么让我看到了只有回头，那他们答应立刻送上机再印，就是你再放24万美金进来，那已经所有的金钱包括我们同工的房子统统压掉了，也没有24万美金能够拿出来。那我们正在祷告怎么办的时候，那我相信神的旨意要叫我们立刻印出来，要有信用，因为有很多人已经预约了。正在这个时候我们收到一个寡妇的信，这个寡妇的一个遗产的监护人的一封信是印出来的，他讲某某寡妇，他一生把他一生的钱拿来留下来，留下了一生钱呢留下来的时候，他指定了3个宣教的机构，那他一生呢只有3份股票，一个公司的3份股票，这3份股票他指定3家宣教的机构，他讲更新传道会是指定的一家机构，那呢他讲你们可以拿1份股票，他有3份股票，你拿1份股票。哎，我收到这封信之后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认识这个寡妇的2个儿子，有一个是传道人，那有一个跟我以前呢同学，那他有2个儿子有一个女儿，那他没有把遗下的钱呢给他的小孩，特别他有一个传道人的儿子，没有，他把他留下来，我非常的感动，他把3份股票中的1份给更新传道会。那但是呢我也不期望很多，1份股票会值多少钱，对不对？那但是呢我对他的心意是非常感谢，就好像这个穷寡妇一样的把一个大钱奉献给神。所以我就想啊，感谢主，这个我就写了信谢谢，我要跟同工会同工们在祷告会里面感谢感谢主， 那但是我不希望这个能够帮助多少。好，两个星期之后我收到了这一份股票，这一份股票是我从来也不知道，这个股票一份股票75000块，一份股票75000块，因为这个是很有名的很老的，因为我从来不懂股票，后来呢人家知道这个是这个股票，哎呀这个股票值钱到极点的，值钱到极点的，一份股票就是75000块。这一个寡妇因为出自信心的奉献，出自爱心的奉献，而且是正在他怎么知道我们需要印圣经的钱，他怎么知道，完全是信心的，完全是圣灵的感动，因此就是这75000块帮助了我们，帮助了我们，使我们能够凑足24万，能够继续印。我手上的就是第一版的研读本圣经，我心里面一直感谢，那我也一直向他的两个儿子跟一个女儿谢谢他们，谢谢他们的奉献，而且他们这三位也很高兴他的母亲做了这个决定。弟兄姐妹们，投资，做一个聪明的投资者，必须首先认识投资的对象，认识投资的对象，因为投资的对象决定你是否是个聪明人。其次，我们要认识投资的确据，因为投资的比例反映出投资的确据，而这个寡妇，穷寡妇的投资的确据是凭着信心，而且她投资的比例是100%。啊，我们看过的这穷寡妇，我们能看这几个财主的投资的确据是什么？41节，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钱。我想主耶稣啊，又是神又是人，投到这个银库里面，他怎么会看得见呢？那我想呢，有一个想法，我的想法比较，我用圣洁的想象力来想啊。那主耶稣看的那个银库，他投进去的时候，也许那个声音咚咚咚咚咚。啊，那个小寡妇呢是两个小钱叮叮两声，那叮叮两声呢就等于一个大钱，一个大钱就是咚，那也许呢那个财主们呢，这些财主就咚咚咚咚咚丢了五个大钱下去。好，那我现在来算一下他投资的，财主投资的比例，若干的钱就算他5块美金吧，五个大钱，好，5块欧元吧。那呢财主没有多少钱呢，我讲能够称为财主的话呢，至少是六个数目字，因为今天还有很多的中国人都是这样，今天有很多在美国的中国人的薪水已经是6个数字，对不对？那现在我底下除的不是他一年的薪水，是他什么养生的薪水，对不对？那今天在这个养生的薪水的话，那你房子今天有多少人的房子已经住的是100万的房子？虽然他们教会啊，教会可能还没有房子，还没有堂。好，所以呢，我就算呢底下头上去放6个数字在底下，就算他一年的年薪放下去吧。那这个比例太小了，我算出来就是0.00005。0.00005就等于是零，因此呢，财主投资的比例是什么呢？财主投资的比例是什么？是零呢、啊？肉眼都看不见的确据。你知道财主对神国的奉献是什么？一点信心都没有，因为他肉眼都看不见，0.00005啊，丢下去的钱呢、啊？那你看看，所以。这个是代表了财主投资的神国的比例。我在一个教会牧了8年多，那我觉得最难做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一去呢，有很多的建议，他们都接纳了。那最难做的一件事情呢，因为我们要做很多的国内人的工作，大陆团契，国内人校园里面去，那奉献呢？对国内来的 人呢，他们没有这个背景呢，而且他们生活也比较节省呢，因此呢，一直是不太舒适看到传这个奉献袋对他们。那我就希望他们能够，教会能够呢，能不能有一个奉献箱在这个地方，就不传呢？对了，我们要在校园做大陆团契，大国内来的工作就比较容易一点。那这个建议简直是过不了执事会。那一提出来，执事们就讲了，牧师啊，这个一定要传奉献箱，不然呢薪水不够了。那我又过一阵之后又提了一个星期，那这最后有几个执事烦了，他讲牧师啊你知道吗，奉献一不够的话，就是牧师的薪水就没有付不出来了，表示说了你不要再提了。好了，那我想时候还没有到，但是我觉得呢，要做国内工作这一点要希望这一点啊要对付掉。那好了，那这个时候呢，特别有一次呢，有一次一位老伯母，这位老伯母很敬佩他的。老伯母看到我之后啊，他讲李牧师，我能不能跟你到旁边谈谈？我知道他有什么话要跟我讲的，所以我得到旁边，他讲李牧师啊，这个。做牧师的也要奉献呢，哎，我讲当然，做牧师的也要奉献。那他接着就讲了，我就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呢？他讲你牧师啊，我观察你没有在奉献的。哦，我讲你常常注意我吗？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在奉献呢？他讲我常常注意你。我讲怎么样注意呢？他讲你看你崇拜的时候，你就坐在讲台上面啊，那奉献带传的时候呢，诗会多。说出去特别呢，把钱丢下来，你就没有丢过钱，我就从来没有看过你丢过钱。我讲呢，圣经上的教训是什么呢？啊，他也知道圣经上的教训，自己的奉献呢，那不要让人家知道。那我讲呢，我们有，你放心。那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呢，因此同工会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提出来跟同工，我讲哎，最近一个这位伯母啊很关心呢、啊，那特别这样讲，你看呢、啊？这个是传奉献袋啊，居然呢、啊、对牧师啊，他们都以为没有在奉献啊，对牧师没有在奉献。那讲完了之后呢，好，另外一个执事他讲，哎，我也有个见证要讲。啊，那个执事啊讲什么见证呢？他讲啊，我已经好几次了啊，奉献袋都是执事在传了。那传奉献袋的时候，他讲看到有人呐、啊，有人就做一个手势这样。弄起来没有东西丢下去，就做一个手势投到奉献箱里面。这个，哎，他这么一讲之后，大家同工们的一听的时候吓一跳。哎呀，我讲啊，他就是没有做手势，他就从里面拿出来钱都可以啊。所以这一讲之后，弟兄姐妹们啊、同工们呢，一看到两个例子，一个是自己以为自己的牧师没有奉献，那当然同工们都知道牧师有奉献。那呢第二个例子呢，居然有这个假的方式投下去，那害人犯罪。之后呢，从那天之后我们就放了两个奉献箱在后面，因为那执事们还是不放心，放一个还不放心，所以放了两个奉献箱在后面。那呢，但是出其意料之外的，那个放了奉献箱之后，我们的经济啊比以前传奉献菜不知道好了多少。所以很奇妙的啊，你看呢，就有一些人他对这个投资一点确据都没有，甚至于还要摆一个姿态，手这么弄放进去是空的，那实际上呢财主投下去的也是空的。所以呢这不必司空见惯的啊，那这些今天有很多的人的奉献呢都是什么，都是像财主一样，它的比例是什么？比例只是0.00005，等于是零。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认识投资确据的重要。我们投资要有确据，就好像我们看到了马可福音第十章里面讲到的这个有钱又年轻的一个做官的，那他主耶稣对他说，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他听了这句话的时候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 因为他的财产很多，他不愿意投资在神国的上面，因为他对不认识投资的确据。好，我们看过了，要做一个聪明的投资者，首先要认识投资的对象，其次要认识投资的确据。要认识投资的确象，就要投资的对象决定了你是否一个聪明的人，那投资的比例反映出来投资的确据。我们呢再看第三点，投资认识投资的回报，认识投资的回报。我们看第43节，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神是造人投资的比例回报。你跟我要认识投资的回报，神回报我们不是照我们投下去多少钱，而是照我们投资的比例来回报。这有点像恩赐啊，有很多有恩赐的人，那主耶稣喜悦那些使用恩赐的人。那我们怎么样使用恩赐呢？那是使用恩赐跟神给我们有恩赐的潜力的比例来比，我用了多少，那个比例神回报我们，而且他甚至于会更加多的给我们恩赐。我们看到要认识投资的回报，因为神是照人投资的比例回报。那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是喜悦凭信心投资神国的人。我们怎么看出来主喜悦呢？那我们看出来，因为我们圣经上面这边讲，主叫了门徒来，以这个穷寡妇为例子，说他投的比众人更多。那为何寡妇投的两个小钱算为多呢？那我们刚才算过数目字，因为主是看一个人奉献的比例。我们看到这个财主人是看了人奉献的数量，我再说，人是看了人奉献的数量，神是看了人奉献的比例。这两者不同，数量跟比例不一样，两个不同。寡妇的比例是100%，而财主的比例是0%。但是人很奇怪，甚至在教会的人，甚至于传道人都会这样，是看人的奉献，是看比例，是看数量。我认得有一个财主，那这个财主开公司，公司开得很大。那这个开公司，他因为公司在别的国家，不在美国，那所以他常常出国，常常出国。他每次一回到一个教会去的时候呢，那大家都知道他回来了，为什么呢？他一回来的时候，这个钱呢，这数目是高的一塌糊涂，因为数量很大。那虽然那个教会是他的母会，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啊，他没有十一奉献，因为他要十一奉献的话，那每天都是这个样子。而且呢，他也自己也要喜欢让别人知道呢，他回来了。为什么呢？周报上一下子这个奉献，教会的奉献一下子高到顶。那这个样子呢，那人人呢对他都很恭敬，人人对他都很恭敬。因为呢，人看人是看奉献的数量，但是我告诉你，神看他的话不是看他的数量，是看他的比例。是看他的比例的话呢，他跟这个圣经上的财主差不了多少，0.00005。弟兄姐妹，那我们看到主要给人的回报的话，是按照他的比例。主认识谁是按照比例来奉献的，主喜悦凭信心投资神国的人。我们看到主喜悦寡妇，因为是看到他是100%的投上他的比例，而且我们看到主喜欢他。第二点，他自己不足，他的奉献是信心的奉献。主看重投资的人用的是什么样的确据？是信心呢，还是用人的方法？
我们看到主喜悦凭信心投资神国的人，我们要看到主看重人心中投资的动机是什么。第四十一节，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主看得出我们投钱入库时候的动机是什么。穷寡妇讨神的喜悦，因为主看到他的动机，他把他养生的不足的100%的都投资在神国里面，因为他的盼望在神的国家，他的盼望不在这个世界上。他是一个穷寡妇，财主的盼望是在地上，财主的投资是在暂时的事情上面。弟兄姐妹们，你跟我对神国的投资的动机是什么？你跟我对神国的投资是不是有确据？那个是不是用信心的？你跟我投资的对象是什么？是永恒的还是暂时的？记得一句话，也就是今天的经文中的第一句，四十一节，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时时记得这一句话，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金钱投资在人的国还是神的国？那主知道，主看见，因为他对着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求主帮助你跟我，让我们的投资的认识投资的对象，让我们认识投资的确据，让我们认识投资的回报。求主帮助你跟我，让我们能够知道做一个基督徒，当凭了信心奉献做神国投资，必讨主的喜悦，做一个聪明的投资者，将你的金钱、时间跟你的精力跟思想都投资在神国上，是信心的奉献，是有确据的奉献，那你一定会必讨神的喜悦，因为主看到，主知道。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做一个聪明的投资者。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求你借着今天的经文来帮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愿意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金钱，把我们的思想，把我们的精力投资在那永恒的事情上，能够认识投资的对象，而且能够通通投资在神的国度上面，让我们的投资是有确据的，是出乎信心的，让我们的投资能够有一天见到你的时候，你会说我们是忠心无愧的仆人，你会用你自己的慈爱恩典跟你的荣耀来回报我们。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